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5月28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最新英国政府数据显示，自港版国安法去年7月实施后，越来越多香港人选择离开香港，准备利用新推出的 BNO 签证计划移居英国。在该个计划实施两个月之后，已经记录到大约是34000多宗的申请。根据媒体的报道，英国内政部最新入境数据显示，自 BNO 签证计划自今年1月31号接受申请以来，截至3月31号已经收到34300多宗的 BNO 申请，其中13000多宗是申请为境内申请，而20000多宗就是境外申请，目前7200宗是申请已经是获得批准。英国内政大臣彭黛玲较早之前在推特发文话，表示对接收到30000多宗的签证申请感到高兴，并且表示英国将会坚守自由履行承诺，而新的签证途径强调了这一点。根据船舶追踪数据，菲律宾最近在南中国海大力加强了巡逻，并且同中国海岸警卫队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组织在这个星期表示，从3月1号至5月25号来自菲律宾的13艘执法舰艇或者是军舰，至少对有争议的南沙群岛以及斯卡帕勒浅滩，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黄岩岛，进行了57次的访问。报告说，同之前的10个月相比，这个是大幅增加，当时有3艘的船被跟踪，总共有对争议的海域进行了7次的访问。报告指出，菲律宾巡逻的增长超出了最近几年的所见，南中国海一直是亚洲的一个地区性闪点，涉及到一些国家和中国之间的领土争端。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是声称拥有部分航道的国家之一，但是中国认为该个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南沙群岛以及是斯卡帕勒浅滩，是他们领土的一部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计指出，菲律宾巡逻的地点亦都发生了变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在5月27号表示，以色列对加沙空袭的可能有构成战争罪，他同时强调哈马斯的火箭袭击亦都违反了国际法。巴切莱特是由穆斯林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会议组织的要求下，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会议上面发表上述的讲话。巴切莱特以远程方式从日内亚的办公室发表了评论，讨论了上星期以停火结束的11日冲突。他说，在冲突开始之后，哈马斯和其他的武装组织向以色列发射了大量的火箭弹，由于这些攻击是无差别袭击，并未有对军事以及民用目标进行区分，因此构成了对国际人道法的明显违反。他表示，以色列以战斗机发动密集空袭以及是海上炮击作为回应，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他还说，袭击目标包括政府大楼、居民住宅、国际人道组织、医疗设施以及是媒体办公室。巴切莱特表示，虽然以色列坚称这些建筑是武装组织的所在地，但是他还未有提供支持他们的讲法的证据。美国将分享一份情报界有关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的深入分析报告，全球已经有数百万人死于这场的大流行病。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在登上空军一号专机前往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的前，对记者表示，他会将90日审议的结果公布于众，除非里面是有一些是未有意识到的事。在星期三，拜登下令情报界对病毒起源进行重新审议，目前越来越多的人猜测新冠病毒有可能是由中国的实验室泄露出来，白宫保证要增加资源，包括让国家实验室提供协助。在美国国会日益寻求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的时候，参议院在星期四是推进了一项旨在加强美国和中国进行技术竞争能力的一篮子立法。参议员是以68票赞成30票反对的结果，结束了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的辩论，朝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更加近了一步。这部法案原名为是无尽边疆法。在党派争斗激烈的美国国会，希望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是少数几个真正跨越党派的共识之一。拜登总统的民主党以微弱优势控制住国会两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孙默倡导了这项跨党派的立法，该个法案仲必须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然后才能够送交白宫，由拜登签署成为法律。 該個法案授權撥款大約是1900亿美元，用於從總體上加強美國的技術，而另外撥款540亿美元專門用於增加半導體、芯片以及是電訊設備的生產。美國勞工部星期四表示，美國的新的失業救助申請數量連續第四個星期下滑，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正在是從新冠疫情當中繼續復原。勞工部表示，美國這個星期失業救助的新的申領人數是406,000，比前一個星期是減少了38,100，這個是美國2020年3月中旬爆發新冠疫情以來的最低數字，但依然高於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的218,000的平均水平。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10名民主派的骨干在11集结案被判囚14到18个月，有缓刑被告慨叹香港变了了。香港民阵召集人陈浩桓、支联会政副主席李卓人和何俊仁等10名的民主派骨干人士，因2019年反送中运动10月1号非法集结案被控组织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各个被告早前承认控罪，法官在今日星期五判刑表示，案发时香港社会不稳，动荡事件几乎每日都发生，法庭判刑时必须考虑有关背景，判处各个被告监禁14到18个月。其中2名被告前立法会议员单仲佳和支联会秘书蔡耀昌获缓刑2年。单仲佳表示，香港已经变了，幾年前同類案件只是判罰款或者是社會服務令，但今次各個被告的刑期都是創紀錄的，法律團隊積極考慮就刑期上訴。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2019年反送中運動白熱化期間，民主派聯合平台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申請當年10月1日中國國慶日發起沒有國慶只有國商遊行，被警方反對，上訴亦都被駁回。其後支聯會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時任民陣副召集人陳浩桓、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9月30日宣布承接民陣的11大遊行，呼籲市民上街遊行，行使基本法賦予的遊行集會權利。參與2019年11大遊行的10名民主派骨幹人士，包括25歲的陳浩桓、64歲的李卓人、65歲的梁國雄、69歲的何俊仁、73歲的民主黨前主席楊森、66歲的前立法會議員何秀蘭、44歲的社民連秘書長吳文遠、73歲的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60歲的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單仲佳，和53歲的支聯會秘書蔡耀昌，去年被警方拘捕，控告他們組織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名。這宗案件涉及的10名被告是民主派跨世代的骨幹人物，年齡由25歲至73歲，同樣由較早前審理反送中運動818流水式集會和831祈禱遊行的胡雅文法官處理。案件上個星期一，即是5月17日在區域法院正式開審，各被告承認控罪，控方反對各被告繼續保釋，上個星期二即是5月18日還押後判。法官胡雅文星期五即是5月28日判刑的时候表示，考虑到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等人重夺公民广场案的案例，认为暴力事件加重刑责，本案亦都是必须判处阻吓性的刑罚，以维持公众秩序，监禁是唯一选项。胡雅文表示，本案发生在2019年10月，当年由6月开始香港社会动荡，暴力事件不断升温，至到9月几乎每日都有暴力示威，而案发前有示威群众投掷了接近200枚汽油弹。法官认为各被告在社会持续动乱的情况之下犯案，判刑必须反映刑责。 胡雅文重申，游行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并不是绝对必须受到限制。他认为第一至到第四被告陈浩桓、李卓人、梁国雄、何俊仁召开记者会煽惑群众参与被警方禁止的游行，是明知故犯，公然藐视警方和无视法律。四人的罪责较其余各被告重，因此煽惑和组织两项罪名同样以24个月为量刑起点，因为认罪扣减四分之一刑期，判处监禁18个月同期执行。其余六名被告各被判处监禁14个月，其中前立法会议员单仲佳同埋支联会秘书蔡耀昌，法官认为佢哋长期服务社会，喺案中角色较为被动同埋低调，获缓刑2年。由上个星期二开始喺荔枝角收押所被还押10日嘅单仲佳同埋蔡耀昌，获缓刑之后离开法庭接受传媒访问。单仲佳慨叹香港已经变咗，法庭亦都变咗。几年前同类案件只是判罚款或者社会服务令，但是今次各被告的刑期都是创纪录，法律团队将会积极考虑就刑期上诉。
香港已经是变了，那个法庭亦都变了，以前这些判案呢是罚款或者是社会服务令，以前是讲紧几年前，不是讲紧几十年前。几十年前都是讲紧罚款和这个社会服务令。咁而家呢一个虽然未经批准集结咧，系个判刑由18个月做起点，或者系24个月做起点咧，呢个一个创纪录嘅刑期。法律团队系积极考虑紧上诉个刑期。
单仲佳表示，法官已经在判词表明所谓要判处阻吓的刑期，他认为香港市民要明白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后果。
法官亦都在个判词讲得很清楚，一个所谓要阻吓的刑期，香港市民要明白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后果。还有一单案件12月20日是会在8月开审，咁相關嘅人士會應該個刑期會加上去，咁個整體嘅後果可能佢哋講緊一個比較嚴重嘅一個刑期。我只能夠咁講啦，所有人士係要認清楚今次判案嗰個後果同埋嚴重性。
单仲佳形容他自己心情沉重，很多朋友过去10日一起在牢狱当中度过，对于他们要面对未来18个月以至2年的牢狱生涯，他也在监狱中有机会遇到因为国安法被还押的民主派35+初选案人士，他希望香港人为他们祝福和打气。
在监狱里面我也见到或者有机会在探访的当中碰到一些被还押的一些政治人物，我心情很沉重，我只能这么说，希望香港人为他们祝福，希望香港人为他们打气。我 很难过，我觉得我们追求一个基本法赋予给我们的一个表达的自由，而个后果是这么严重，而个严重性是在香港的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蔡耀昌亦都表示心情难过，尤其是案中10名被告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够离开法庭，其余8名被告要即时监禁非常之长的刑期。至于今次判刑会不会影响今年悼念64的方式或者支联会的工作，蔡耀昌表示警方反对和禁止64集会和游行，支联会将会继续争取在法律框架下悼念64。星期六即是5月29日会就游行集会进行上诉聆讯。
我是有关的游行集会的申请人，咁其實我今日出嚟之後咧，我嚟緊都要即時同我哋支聯會嘅常委同埋我哋嘅同事咧聯絡，準備聽日嘅上訴。支聯會會繼續爭取喺法律嘅框架裏邊，係去悼念六四。
蔡耀昌坦言，香港人面对的政治和法律的环境比过往严峻，支联会今年处理悼念六四的活动会更加小心。
事实上我们现在面对的政治法律的环境是比过往是严峻，我们面对的政治法律风险也都是越来越大，所以支联会在今年去处理六四的相关的活动是会更加小心，在和平理性合法的框架里面去做事。那我们在这里是会继续是就有关的游行集会的即是被拒绝呢是进行上诉。那我想一切有待我们上诉的结果再跟大家交代下一步的工作。
八十几岁的民主派支持者何伊在法庭外激动流泪，他批评本案法官判刑太重，尤其是多名被告何俊仁、杨森和黎智英年近七十或者已经七十几岁，他质疑法官不考虑他们的身体状况。
你用这些严刑峻法来对付我们，你不让他们杀人犯啊？为什么要十八个月啊？十八个月是重刑来的，有律师的走出来同叫他讲解，做什么要判十八个月？个个都这么大年纪还要判十八个月，直情是想拿他们趁他病。那么黎智英犯了什么罪啊？黎智英的财产 你局长说是犯罪得回来的，有什么证据他犯罪得回来？你先，我今天是因为好气顶啊，我不说不得的，我现在已经八十几岁了，好了，拉我了。
本案其中一名被告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的妻子社民连副秘书长陈宝莹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法官判刑太重，本案各被告被控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是不涉及暴力。他举例，梁国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干犯同类的案件只是判处罚款，
不过判嗰個佢嘅控罪本身嚟講咧，係一個冇一個好輕微嘅，一個係只係因為咧冇批，即係冇經過警方批准嘅一個嘅遊行嘅同埋集會。咁過去嚟講咧，長毛曾經喺好早期嘅時候講咧，即係九十年代啦，即係上世紀九十年代咧，佢只係被罰款咧就係500蚊嘅啫。咁即使係十年前咧。嗰、那個依個罪名咧，都係判罰款咧幾千蚊嘅，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而家咧十八個月，好似阿陳浩桓咁樣啦，佢係白手嚟，即係冇任何嘅案，都係要十八個月咧，即係我覺得依個係一個非常之重嘅刑罰。
陈宝莹又表示，今次的判刑是对于香港人喺基本法赋予嘅和平集会游行权利嘅恐吓。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武汉病毒研究所再度成为新冠病毒溯源的焦点，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要求解密情报。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5月26日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加倍努力，对至今仍然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的问题收集信息和进行分析，并且在90日之后向白宫报告有关调查结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在5月26日当晚通过了一项议案，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在90日内解密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和新冠病毒起源潜在关联的任何以及是所有的情报。国会两党议员表示，病毒起源问题还未有明确的结论，但是对中国持续阻碍病毒来源相关事实的调查感到不满。有共和党人直言，在有关调查上完全不信任中国，不应该排除任何可能。目前美国各界普遍围绕着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毒起源的问题分为两种的主要可能讲法，源自人类以及是受感染的动物的接触，以及是来自实验室事故。病毒由实验室泄露的讲法曾经被美国主流科学界以及媒体视为是阴谋论，但是如今科学界以及政界越来越多的人呼吁要对这种可能性的进行认真调查。
拜登總統在星期三發布的聲明當中表示，到到目前為止，美國情報界已經是圍繞著兩種可能的情景形成共識，但是還未就這兩個問題是得出明確的結論。拜登說，美國情報局目前立場是，雖然情報界有兩方面的人是傾向於前者，也就是人類與動物接觸，一方面的人傾向於後者，實驗室事故，每一方面的信心度都是低度或者是中度，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不認為有足夠的消息來源作出這一種的情景比另外一種的情景更具可能性的評估。拜登的聲明當中還表示，他們現時已經要求情報界是加倍努力收集以及分析可以使到他們更加接近一個明確結論的訊息，並且在90日後向他匯報。在拜登總統發表上述聲明的當晚，參議院就通過了議案，要求國家情報總監解密有關新冠病毒起源的情報，包括武漢病毒研究所為解放軍所做的研究，以及疫情爆發前該個研究所從事的新冠病毒研究。議案發起人之一共和黨籍參議員霍利在院會辯論當中表示，美國人民應該是知道新冠病毒的起源，他們應該是知道這場大流行如何嚴重損害了國家的整個世界，應該知道大流行是如何開始，中國扮演著什麼角色。共和黨人長時間以來一直將懷疑目標對準中國武漢的實驗室，這個月較早時候一些共和黨眾議員致函美國國務卿，要求解密有關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文件。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首席共和黨成員盧涅斯以及是該個委員會的共和黨人上個星期三在一份報告當中說，有重大的旁證表明2019年冠狀病毒的爆發是由武漢病毒研究所的一次洩漏所造成。參議院情報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魯比奧對美國之音表示，他自始至終都認為在病毒溯源問題上不應該排除任何一種的講法，包括武漢病毒研究所病毒外泄的可能性。魯比奧說，他認為大家應該假設這種的講法是有些有力的證據在那裡，他在這幾個月以來一直在說是沒有理由忽視這些的講法，他們是對他了解所擁有的證據，無論你想怎樣稱呼他，無論是怎樣發生，因為有人在實驗室感染了病毒然後帶出來，還是他就是從動物市場發生的，也就是中國官方一開始的講法。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組在中國進行考察之後，和中國官方發布聯合公佈所說的新冠病毒源自實驗室的事故極不可能。不過世衛組織領導人譚德塞隨後表示，有關病毒起源的所有假設都要進一步的調查。星期日，《華爾街日報》援引美國的一份情報報告說，武漢病毒研究所的三名研究人員在2019年11月出現嚴重病情並且入院治療，這個比中國爆發新冠疫情早一個月。中國政府不承認從新冠病毒一定是源自中國，還表示已經配合了世衛組織的考察。中國官方還一再暗示美國或者歐洲可能是病毒的來源。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四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美國情報部門的黑歷史世人戒指，他的調查結果將會毫無公信力，他還敦促美國就好像中國一樣立即和世衛組織展開聯合溯源研究，對美國展開調查。對中國官員的這種講法，魯比奧參議員說，他不在乎中國外交部的講法，他們是說謊者，他們對此從來就沒有透明過，全世界每個人都知道。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科寧對美國之音說，病毒起源於中國是無庸置疑的事實。他說，作為情報委員會的成員，有些內容他無法公開討論，但是他們是知道武漢實驗室裏面有進行一些關於冠狀病毒的研究，問題是他是因為事故還是從其他的來源外洩出來。他們都知道病毒來自武漢，他們知道那裡是來自中國。科寧和魯比奧參議員都坦言，目前並未看到具有決定性的結論。同樣是情報委員會成員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海西對美國之音表示，他並未詳細審閱過有關病毒起源的報告。海西說，他未有看到過那些資料，可能已經有些證據，但是還是未有了解到。來自印第安納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托德揚 星期三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就说，在审阅公开资讯之后，他强烈怀疑新冠病毒极度有可能是从武汉实验室外流出来。他说，作为一名前海军陆战队的情报官，他看到直接的证据，亦都看到旁证。现时刚好该处是有间病毒实验室，而且研究的正正是新冠病毒的变体。托德扬在访谈当中表示，这个病毒已经摧毁了世界的经济，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因此理所当然的是大家应该要能够取得新冠病毒株的相关数据，大家应该要能够对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进行访查，所有这些内容都应该以快速的方式提供。从拜登总统星期三有关病毒溯源调查声明来看，白宫显然准备加大施压力度，让中国公布病毒信息以及有关的数据。声明说，美国仲将会继续同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敦促中国参与一项全面、透明并且以证据为基础的国际调查，并且提供所有相关数据的证据。拜登同时在声明当中要求美国国家实验室以及其他的政府机构协助情报界进行调查，并且随时让国会掌握工作的进度。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希夫星期三在声明当中赞扬拜登行政当局宣布将进一步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决定，他同时批评中国当局在新冠溯源问题上缺乏透明度，阻碍国际社会寻求真相的工作。希夫在声明当中表示，北京继续阻碍对新冠病毒来源的相关事实以及数据进行透明全面的调查，这个只会延误这项重要工作的进行，这个工作将会帮助世界在下一次潜在的大流行病到来的前更好地做好准备。希夫在声明当中补充说，至关重要的是他们是应该让情报界以及其他的科学医学专家客观地衡量以及评估所有可以获取的事实，避免得出任何过早或者出于政治动机的结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的办公室在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声明当中说，美国必须准确而且是客观的新冠病毒疫情起源进行调查，才能够避免下一次的大流行病的发生。麦考尔在声明当中说，毫无疑问，中共一直在度掩盖事实，并且大力压制试图向全世界发出大流行病警告的做法，美国必须要确保在真正的问责方面发挥领导的作用，以防止未来大流行病的发生，并且推动中共允许对2019冠状病毒病毒的起源的起进行外部公正以及彻底的调查。不过亦都有共和党人表示，白宫的这项决议是来得太慢，早在去年疫情初期就应该将疑点指向武汉病毒实验室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汤科顿在推特上便是谈到了拜登星期三的决定的时候表示，太少太迟。老比奥对美国之音强调，病毒溯源问题不应该是情报问题，而是全球健康问题。老比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回应说，中国应该对此完全透明，亦都有可能是中国政府自己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的事情，但是他们害怕这件事被披露会令到他们感到尴尬。卢比奥说，问题是世界各地很多人都因此而受苦，整个世界都被打乱，武汉的实验室不单止对这种病毒做出了类似的研究，对多种其他病毒亦都做了研究，他们是有机会令到这种情况不会再次发生，所以他们认为中国的透明度是他们真正的需要的。科连更加直接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于中国是否会配合调查不抱任何的期待，他说他不会信任中国。科连还说，他对世界卫生组织能否继续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扮演公正的客观的角色保持怀疑态度。科连对美国之音表示，认为如果他们要依赖世界卫生组织的话，他们现时已经知道世卫组织就是在这里做中国想要他们做的事情，这样这个对他们是否能够准确地作出报告是没有太大的信心，因此科连认为他们是需要继续施压，要求中国提供信息，并且让中国承担责任。科连呼吁中国当局应该配合国际调查，声称这样做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他说疫情对他们国家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他们深受病毒的影响，因此他们认为应该和大家合作找出源头，并且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再次发生，这个是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2019年在中国武汉首先爆发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在美国已经夺走了60万人的生命，美国各地经历了多个月经济活动几近停摆之后，正在逐渐重建以及恢复疫情前的生活。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星期三的一场听证会上，努比奥参议员向出席作证的拜登总统的首席医学顾问弗替医生提出有关新冠病毒是否有可能为实验室是外泄的质问，弗替回答说他一直都是在说这个是有高度可能的自然发生，他没有否认任何事情，他只是说这个是有高度可能是从自然界他们还是不知道的动物宿主而来，他仍然是坚持这一点。他还紧接着说，但是正如他较早之前回答其他问题的所说，因为他们都不是100%知道这一点，因为没有人包括他在内没人是100%是知道来源是怎样，所以这个是他们赞成进一步调查的原因。多位美国情报以及卫生界的领袖最近都曾公开承认新冠病毒起源于实验室外泄的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4月14号在参议院一场听证会作证的时候表示，情报界并不清楚新冠病毒的疫情最初具体是从哪一度几时或者如何传播，基本上各说的讲法是分别围绕住两种不同的理论组成，包括人类以及受感染的动物接触后自然产生以及是实验室事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主任阿伦斯基医生5月19号在另外一场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回答议员提问时候，亦都直接回答实验室外泄为一种可能性，不过他同时提出大部分的冠状病毒普遍是源自动物。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哈维贝拉西星期二呼吁世卫组织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第二次更为全面的透明的调查。
Continue to press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a full, transparent, evidence-based international.
白宫首席副新闻秘书皮埃尔表示，他们将会继续要求中国参与全面、透明、以证据为基础的国际调查，提供必要的准入。皮埃尔仲话，拜登总统要求美国情报界加倍努力调查新冠病毒来源，包括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可能，并且要求情报部门90日后向他汇报调查的结果。有记者问，如果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结果为中国实验室外泄，拜登政府是否将寻求惩罚或者制裁中国？
We're not going to go there just yet. We have to go through the 90-day review, and once we have the 90-day review, we'll be able to reassess.
皮埃尔表示，佢哋仲未有到呢一步，佢哋系必须要先完成90日嘅审议。一旦系有咗90日嘅审议，佢哋先至能够系再作评估。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通讯设备公司华为继续在发展中国家取得合同并迅速地发展。专家警告，华为的云服务搜集发展中国家的重大敏感信息，北京可能会通过这个后门取得胁迫杠杆。专家呼吁美国利用它的云端计算的优势，在发展中国家的云基础架构和服务上与中国竞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奇希发自加州的报道。
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中國通訊設備公司華為繼續在發展中國家取得合同並且迅速發展。專家警告，華為的雲服務搜集發展中國家的重大敏感信息，北京可能通過這個後門取得脅迫共幹。專家呼籲美國利用它的雲計算的優勢，在發展中國家的雲基礎架構和服務上面與中國競爭。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17号发表报告，他说华为在2006年至今4月之间和41个国家政府或者他的国有企业达成了70项云基础设施和电子政务交易。华为在这类和发展中国家的交易之中，将云服务和硬基础设施捆绑，向顾客提供国家光纤网络 無線網絡以及廣泛的雲基礎架構解決方案，包括好似裝雲箱一樣大的模塊化數據中心，到裝有服務器的多層專用建築物。華為訂單的快速增長，正值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多次發出對華為潛在間諜活動的警告。美國政府曾經多次針對華為和中國政府的聯繫發出警告，稱該公司的 5G 無線設備存在的安全隱患。前總統特朗普在2019年切斷了向華為提供製造智能手機所需的美國芯片和其他技術的權限，又在去年加強了限制禁止華為的芯片供應商使用美國技術。據《華盛頓郵報》早前的報導，美國的禁令兩年來已經令到華為在中國境外的銷售額接近崩潰。華盛頓智庫史丁生中心研究員李嘉善認為，華為的雲戰略正是在美國的重重禁令之下的新發展的方向。李嘉善說，華為正是尋找新的市場來到提供新產品以維持活力，這些剛剛是在華為重新考慮如何推銷自己的時刻。而華為面臨的是美國從中國國內的強大競爭對手，就是亞馬遜網絡服務、微軟、谷歌以及佔領中國國內雲計算最大市場份額的阿里巴巴集團。哈德遜研究所政治和軍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魏茨認為，華為正是通過擠身對手如雲的雲服務拓展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來到重新定位自己。魏茨又說，由於安全性和其他的隱患，在美國或者歐洲並沒有人會購買華為的雲服務，但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亞洲的部分地區還有一些尚未開發的市場，華為似乎正是在這些地區取得進展。 CSIS 的報告總結了華為客戶國的特點，就是這些國家大多被自由之家的列為非自由或者部分自由，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或者亞洲，大多為中低收入的國家。不過又指出，與發達經濟體相比，這些發展中國家有強勁的需求、更低的准入門檻和更少的審查。CSIS 報告着重考察了華為雲基礎設施和電子政務的數據隱私以及安全性的問題。報告指出，華為在簽約國家處理有大量有關公民健康、稅收和法律紀錄的敏感的數據，華為雲服務中運營著重要的基礎設施，譬如巴西的石油生產以及燃料分配，和沙特阿拉伯的電廠運營。魏茨對美國之音話，使到中國公司能夠從其他國家地區收集、控制和儲存數據，並且根據需要訪問數據，這是中國政府所希望的。中國亦都對分析巨型海量數據很感興趣，試圖將它用於人工智能，幫助它們完善計算和控制模型。去年7月，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民主黨人發布報告說，北京正是使用不斷日新月異的科技手段來到監控網絡和審查訊息。這種由政府打造出來的數字威權主義，不單止在中國境內靈活運用，更同時積極向海外輸出。報告亦都鎖定華為是北京戰略的重要推手，警告如果美國任期發展，將為中國在互聯網和相關技術方面的數字威權統治打開大門。 CSIS 報告認為，隨著華為在向政府和各有企業提供服務的競爭之中佔據一席之地，它的活動可以為中國當局提供情報甚至脅迫貢幹。針對這份報告，華為發布聲明說，作為雲基礎設施和服務供應商，他們的客戶擁有並且完全控制所有客戶的數據，網絡安全和用戶隱私保護仍然是華為的首要的任務。美國之音記者聯繫了華為媒體部門，希望獲得進一步的反應，但是至截稿前並沒有收到華為的回覆。胡佛研究所網絡政策與安全高級研究員克伯特林向美國之音解釋，華為如何能夠在脅迫性的公共外交上面扮演關鍵的角色。他說，如果一個國家每個人、每個行業都在使用華為的雲基礎架構，咁樣當中國可以通過令到華為關閉佢喺該國嘅雲服務、拒絕訪問權限或者終止未來嘅合同嘅對該國施加影響嘅時候， 咁就能夠迫使該國採取對中國有利嘅外交嘅政策。魏慈又認為，類似嘅脅迫共安作用，仲包括掌握使用華為服務嘅國家及佢嘅領導人，並唔希望令到公眾知道危害信息，進而令到北京受益。正是因為雲服務的戰略意義，專家呼籲美國相關政策制定者應該將雲基礎架構和服務作為戰略競爭的重點。 CSIS 報告認為，美國在這裡利用在雲計算領域的優勢，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市場進行更有效的競爭。美國以及它的盟國應該集中資源擴大數字基礎設施，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援助和培訓的資金，消除不利於美國的雲提供商的外國監管壁壘。克伯特林說，美國現行的政策只是對華為說不，而忽略了這些國家需要 5G 基礎設施的需求，只是告訴他們知講不，這些是不是一種策略。華為必須有一個競爭的對手，這個對手必須具備技術的能力，並且願意大膽地向別國推銷。如果美國要加入，他們必須制定一項政策來支持他們的競標。事實上，美中在發展中國家的雲服務競爭已經展開，美國聯邦政府的金融機構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發布2020-2025國際開發計劃，將雲計算納為重點的目標，以實現發展中國家的開放、可互操作、可靠和安全的數字基礎架構和互聯網使用的目標。李嘉善向美國之音表示，通過國際開發金融公司作為槓桿，利用美國的私有資本將會是美國和中國在雲基礎設施上競爭的主要的途徑。他表示，拜登政府應該利用美國公司強大的技術的背景和金融資產來到幫助提高受援國的透明度，這些包括數據的透明度、治理的透明度，以及提高美國整體的有效競爭力。不過，魏慈對美中在發展中國家的雲基礎設施上面的競爭並不樂觀，他認為美國可以將它作為一個更高的優先的事項，特別是該報告指出這些挑戰之後，但要取代中國人並不容易，因為這些將會涉及政府對私有領域的干涉。魏慈又指出，中國外交部門非常積極地敦促這些國家接受華為作為服務提供商，作為銷售策略，中國政府會彌補華為在這些市場承受虧損的缺口，令到它建立市場的份額獲得壟斷。中國政府還可以幫助華為和中國銀行以及其他服務公司達成一系列的交易，這些將會令到以私有市場為主導的美國很難和它競爭。以上是美國之音奇希加州的報導。
中國在星期三對伊斯蘭國家發起一項有關指控以色列侵犯人權的提議表示支持，稱將支持聯合國召開特別會議，討論最近以巴衝突中的侵犯人權行為。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報導。
向巴勒斯坦等伊斯蘭合作組織協調員的要求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即將就以巴衝突舉行特別會議，討論有關成立國際獨立委員會調查這一輪以巴衝突當中侵犯人權行為的議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最近以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踐踏人權為理由，向以色列大量發射火箭彈。以巴之間歷時11天的血腥衝突令到數千名的平民傷亡。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三表示，中國支持人權理事會召開這次的特別會議，並且強調中國對近年來巴勒斯坦被佔領的人權狀況是持續惡化表示關切，聲稱中方堅定支持巴勒斯坦方面正義的訴求。長期以來，中國一直在中東地區複雜的風雲變幻當中左右逢源，深奸朋友圈，刻意和各大地區的力量都保有良好的政治關係，其中包括彼此之間嚴重的對立的巴勒斯坦抵抗運動以及以色列。然而在最近加沙武裝衝突當中，中國似乎開始大幅偏離過去的立場，罕見地公開批評以色列。歷時十多日的以巴血腥衝突爆發的期間，正值中國接任聯合國安理會5月輪值主席。 在中国主持召开的安理会紧急会议上面，中国外长王毅说，以巴冲突升级造成了包括妇女以及儿童在内的大批人员伤亡，以色列尤其是要保持克制，并且宣称中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真诚朋友。而此外，在上星期的联合国大会上面，以中是两国更加是公开正面交锋，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将军在呼吁立即停火的时候再次点名以色列，重申以色列尤其是应该是保持克制，而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尔丹则是反击，要求以色列保持克制以及适当使用武力，完全是虚与伪善。阿尔丹在这次的巴勒斯坦问题议程辩论当中还强调话，为了避免平民的伤亡，以色列的空袭精密准确，比国际法的要求做得更多。而将军则是驳斥话，任何所谓的精准打击都是无法避免平民伤亡。中国官方的环球电视网甚至在最近的一档节目当中播出了被以色列抨击为是公然反犹太主义的内容。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在推特上面说，他们对中国官媒的有关言论感到震惊，声称反犹主义再次露出了丑陋的嘴脸。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一篇评论说，中国已经成为了国际上就最近加沙冲突当中带头批评以色列的主要国家。以中两国关系在过去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面一直是稳步顺利发展，中国将两国关系定位为是全面伙伴关系。近年来几乎每一位以色列总统和总理都访问中国，在以巴冲突的问题上面，中国为了维持他们第三世界领袖的形象，有时亦都在被占领土、新建定居点等问题上面发声批评以色列。而以色列亦都对中国和中东国家之间的军品贸易有所抱怨，但是两国之间几乎从未出现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直接障碍和冲突。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在最近的一篇报告当中指出，以中在几乎所有的双边问题上面亦都没有直接的根本的利害冲突，两国在安全和反恐合作方面的密切合作甚至已逐渐成为了中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新增长点。中国是以色列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亦都是他们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即使是在去年的全球经济倍受新冠疫情打击的情况底下，双方之间去年的贸易额仍然大幅增长，高达170多亿美元，同比增长了接近是20%。以色列是全球重要的研发中心，在高科技行业的很多领域都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世界上数百家高科技的跨国企业都是在以色列设有研发中心，其中包括中国的华为、联想以及小米等几十家的公司。以色列创新局首席执行官阿哈隆曾经对中国的官媒新华社透露，中国对以色列的科技创新非常之感兴趣，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接待来自中国的考察团。多年以来，以色列仲系不顾美国的反对，同中国签署大宗的科技转让合同，甚至系曾经向中国提供敏感的军民两用技术。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话，以色列是仅次于俄罗斯向中国提供武器系统第二多的国家。以中两国过去不断加强的紧密关系，曾经引发美国高层的多次警告。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等人曾经对中国接管美国第六舰队经常停靠的地中海海法湾南岸的海法港表示担心。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亦都曾经当面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以色列不限制和中国的往来，美国就可能减少和以色列的安全合作。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以色列去年决定将华为排除在 5G 的建设之外。观察人士指出，中国一贯被认为是国际安全体系当中搭西方便车的人，多年以来从不想直接介入以巴事务，但是长期置身事外，和中国欲比肩美国的大国形象并不相符。中国是需要向全世界展示他们驾驭复杂国际局势的能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足以指引人类社会前行的方向，解决中东问题亦都应该是鼓掌之家。中国外长王毅今年三月对中东六国进行访问，创下了中国外长一次访问最多中东国家的纪录。 王毅在访问当中承诺，在五月中国出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将会推动安理会全面审议巴勒斯坦问题，并且提出关于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沙茨指出，为了凸显中国是比美国更加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最近决定在中东问题上更加主动。沙茨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发现了与以色列关系之间的矛盾。他说，中国意识到与以色列关系的局限，至少在今后的很多年里面，美国仍然是以色列非常坚定的伙伴，这一点中国是无法改变。以色列巴伊伦大学贝京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耶利奈克表示，中国对这次的加沙以巴血腥冲突的反应并不是完全针对以色列，这个应该是被视为是美中全面对峙大背景的一部分。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是想利用这个问题反击美国，亦都藉此显示美国不是真正关心中国新疆等人权问题。不过就在另一方面，这位以色列的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在中东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当中独到之处在于能够广结良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在台湾又一次无办法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之后，一名台湾外交官说，世卫组织秘书处需要中国的批准才能够邀请台湾参加，世卫已经成为替中国阻挡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和世卫组织活动的守门者。中国主导了游戏规则，台湾无法有意而参与，这个并非世人乐见的全球健全治理。尤其在新冠疫情升温之下，台湾卫生专家的参与更显得急迫和重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5月27号星期三，在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针对美国和欧洲如何协助台湾扩大国际组织参与视讯讨论当中，美国以及欧盟驻台官员都表达了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立场，亦都提到了今年七国集团在这个议题上发表前所未有的公开声明，显示台湾的参与对全球公共卫生议题能够作出有益的贡献。虽然台湾今年未能够获得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但是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问到，美国和欧盟如何在七国集团支持台湾的声量当中建立势头，理念相近的国家能够采取啲乜嘢嘅步骤来推进台湾恢复世卫大会的观察员身份。对此，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处高级政策顾问的怀特表示，他无法公开有关呢方面的外交努力细节，但是美国对台湾无法参加正在举行当中的世卫大会感到失望。他认为重要的就是美国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从联合国体系最高级别持续表达对这个议题的关注，亦都敦促世界卫生大会组织在应对疾病控制以及是其他全球卫生的议题上面采取包容性的做法。他说，美国亦都认为目前是一个机会来鼓励他的盟友更加有创意地扩大和台湾的合作，因为台湾在全球公共卫生议题上面是一个慷慨可信亦都有专业技术能力的伙伴。美国自己已经从多年以来和台湾的合作当中是获益， 在新冠疫情当中，美国仲进一步同台湾签署了医疗卫生合作协议，因此美国鼓励盟友亦都同台湾展开类似的合作。欧洲经贸办事处的处长高捷夫亦都表示，欧盟充分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世界卫生大会，因为国际社会可以从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伙伴获益。欧盟会持续同台湾在全球议题上面展开合作，对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采取务实的做法。他乐于见到台湾从疫苗全球获取机制购买的40万剂的新冠病毒疫苗运抵台湾。欧盟这个疫苗全球分享平台推动者之一，他是很高兴如今台湾亦都能够从这个机制当中获益。高捷夫仲说，有27个成员的欧盟在一中政策下发展和台湾的关系。虽然外交上面承认中国是唯一合法政府，不过台湾是欧洲重要的理念相近伙伴，共享民主、法治、人权、国际秩序等价值，亦都面对着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海洋安全等议题的相同挑战，双方经贸往来密切。欧盟亦都是台湾最大的外来投资者，在经济关系上面，台湾对欧洲是非常之重要，这个亦都是为什么欧盟会持续和台湾深化各种议题的讨论和交流。台湾外交部主任秘书徐丽文在会上面对美国、七国集团以及欧盟以公开声明大力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表示感谢，但他对这个星期在日内亚举行的第74届卫生大会再一次没有邀请台湾参加感到不满。不单止批评世卫组织受中国操控阻挡台湾的参与，亦都认为联合国法律部门以及其他的组织秘书处顺从中国的政治立场，对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案作出错误解释，令人感到悲哀。曾经担任台湾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的徐丽文表示，世卫大会是世卫组织决策的机构，他为加强国际合作、推进全球卫生议题，尤其是抗击今年的大流行设定议程，并且提供关键平台。缺少观察员身份，台湾无法参与关于抗击这个疾病最佳方式的讨论和研议，台湾亦都无法同其他国家交流如何更好地从疫情当中复原的意见。尤其是在目前全球大流行当中，徐丽文说，台湾卫生专家参与世卫大会很多个场关于技术议题的讨论变得非常重要，但是现时他是被只许允许参与极为有限的技术会议，无法满足台湾当前的急迫需要。他说，考虑到欧盟以及很多个国家采取的一中政策对台湾的国际参与有一定的敏感度，因此台湾寻求的是实质以及是专业性的参与。对于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亦都是要求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而不是正式的会员。但是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对台湾参与世卫活动的现行程序，却是基于该个组织2005年和中国签订的秘密备忘录，为台湾的参与设置障碍。它设置了不合理的限制，导致了台湾技术性参与冗长过程。他要求秘书处寻求中国的批准才能够对台湾发送邀请函，所以在中国的操控并且主导游戏规则的情况下，他们的参与很难具有意义，而这个也不是他们所有人想见到的全球健全治理。徐丽文说，台湾面对的技术困难带来的后果是台湾的技术专家只能够和世卫组织的法律部门接触，而不能够是直接和技术部门接触。可以说世卫组织里面有很多的守门者，世卫秘书长不单止不是提供帮助者，他们反而是守门人，所以他们需要更努力和理念相近的国家一起敦促这个组织维持非政治、有包容性以及专业性。卫生专家的参与应该是以他们本身的条件来考量，而不是被政治化。关于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和其他的世卫组织以及国际组织活动的问题，中国政府多次强调必须在一中原则的基础上来处理，并且表示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已经确认这个的原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